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社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历史的侦探，他现在是国发会档案局副研究员，他热爱历史，认为阅读历史书就像展开一场时空的冒险。他的新书《悠游古台湾：古地名里的台湾史》，是一套为儿童写的台湾古地名专书，书中搭配上精彩的插图，让大人小孩都能轻松记住我们身处这块土地的由来，让本土历史知识成为小朋友传承大地情感的养分。让我们热烈欢迎宋彦生老师。老师欢迎你。
Hello， 阿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彦生，网络上创作的笔名则是时空侦探或是阿探。
啊，是，感觉我们的属性有一点像所以 老师你以前也喜欢侦探的小说或漫画吗？
对，就是从小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一种福尔摩斯啊、哦、或者是名侦探柯南啊、嗯、哼哼，然后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看金田一啊、侦探学员 Q 这些。
哦，是，
对，所以还看蛮多这种侦探类的作品。
是，老师，那想回到您的书本身，可不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古地名里的台湾史》，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然后大概有几篇？
好的，就是《古地名的台湾史》，这是一本小小的套书，然后一共有三本，总共有60个主题。然后这个书呢，主要是从就是地名的沿革，然后各地的著名景观、特色的产业，以及与当地有关的这些名人轶事，透过这4个面向去向大家说明说这些地方的历史轨迹。
是，
对。然后因为其实这套书它原本是在国语日报社连载的文章，所以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是，它是用非常浅显易懂，就是小朋友也能读懂的文字，嗯、然后再搭配画家邵华老师的可爱插图，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非常轻松去阅读台湾历史轨迹的一个作品。嗯、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虽然说它可以很轻松的阅读，
对，
不过它其实它内部蕴含的知识量是非常的多的。
哇，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到最后的参考书目的话，会发现说，其实这本书它有参考了非常多的专书跟论文。
对，
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学历史的，嗯、然后我们历史系就是比较讲究说我们说话要有凭有据。
对，
所以其实我们写每一个主题每一篇文章我都是有找参考资料、
嗯、哼，
然后就是把它画成就是比较浅显易懂的文字跟大家分享。
是，
所以其实这本书是既兼顾就是内容的有趣性、嗯、然后也是尽量就是兼顾 这本书的知识性，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认识台湾的历史发展。
是，老师，那我想要请教您，就是因为您是读历史系的，
是，
那很多人对于说读历史系出来要干嘛，
是，
那老师以您的观点，您觉得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是，就是阿福这个问题真是问到我的心坎里，就是 我还记得就是当初考完高中的指考，然后要填志愿的时候、嗯、就是我父母就语重心长地问我说因为他们其实知道我很喜欢历史，他们也知道说我应该第一志愿就会填历史系、
嗯、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你确定你真的要填历史系吗？要不要再想想看、
嗯、对，
就是因为在大家一般的想象中会觉得说，哎、欸，你选历史系可能未来就是要当历史老师、
嗯、
或者是可能去当公务员、
哦、
然后之后可能大家就比较不清楚说，哎、欸，那学历史到底可以干什么这样子、嗯、然后就我自己大学跟研究所的观察，我会觉得说，哎、欸，确实历史系可能相对其他科系它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可以比较实用或是对市场可能比较有这么容易把你学的知识用在市场上的一个知识。
对，
可是就是它其实它我觉得它是帮助几个面向，一个就是他是教你说，哎、欸，你要怎么去搜集资料？
对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网络上资讯非常的丰富，可是有真有假，然后水准也参差不齐。
嗯哼，
就是他是第一个是教你说，哎、欸，你今天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你要怎么去搜集你的资料？
是，
然后你要怎么去比对这些资料，去掌握说哪些资料真的是真的，哪些资料是假的？嗯、然后最后呢，则是把你收集到的这个资料去阅读消化，然后化成大家看得懂的文字，
对，
然后再去介绍给大家、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历史系其实教给大家的是收集资料的能力、
嗯、
然后辨别真假的能力，
是，
以及就是表达的能力、
嗯、
它其实是比较注意在这个方面的训练，而不是说你学历史系可能可以直接跟市场上的职业做接轨这样子。
是，老师，那我想进一步再请教您，就譬如说很多就是譬如说读历史的时候，有些历史你会发现说好像跟事实上有很巨大的差距，譬如我们读禁书的时候会发现里面哇很多记载是非常的光怪陆离的或非常特别的，那我们要如何去培养自己鉴别真相跟研究的能力呢？
是， 就像以历史系的课程来说，它有门课程叫做史学史，
对，
就是教历史系的学生说，哎，你要去学这个套史书是怎么被编出来的，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你写一个著作一定有自己的立场嘛，那尤其是像这种官方修筑的史书，它通常就是为了要强调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啊，然后要去打击前朝才可以就是强化说，哎，我们现在统治，我们现在执政是有道理的，所以像以就是以刚才阿伯的这个问题来说呢，我们要怎么去辨别这个知识的真实性，就像就是可能例如说你可能要先知道说哪一些出版社出的书籍可能是比较有品质保证的，
对，
例如说他可能是有经过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去做审核，然后以及说哪一些作者他可能是他本身是真的是学这个的，或者是他有经过类似的训练，
是，
对，他是有一个就是他写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有口碑可以信任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要透过就是不管是课程上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在阅读上也好，
是，
就是透过这样不断的去吸收，然后不断的去跟其他同类的出版品去做比较，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哪一些出版社或哪一些作者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可以采信的，
是，
对，
老师，那曾经有人说过，就历史就是一个任人装点的小姑娘，那您会认同这句话吗？又或者是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新出土的秦代的一些譬如说古墓，
是
里面出来的一些秦律跟司马迁实际记载的有点落差，
是，
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像应该是后现代主义吧，有句话叫做作者之死，
对，
就是当一个作品完成之后就是随便别人去解释这样子，
是，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学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怎么鉴别资讯真伪的能力，那像阿伯刚才有提到说像司马迁他的史记啊，
对，
可能他撰写的一些内容可能跟实际上考古的那个挖掘到的东西好像有点落差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当初司马迁他也是就是主要就是第一个他应该也是有参考史书，
对，
然后如果没有史料记载的话他应该也就是去有点像去搜集大家那种乡野间的传闻，对，那其实我觉得以他当时的程度，因为他是私修的史书，他不是官方修改的史书，
是，
以他当时的这个他能做到程度，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对，那至于说后续就是后代有出土的一些例如说阿伯刚才讲的秦朝的古墓啊，
对，
刚好就是可以补足就是我们以往史书记载可能有缺漏的这一块，就像我们历史系有个叫做二重证据法，
是，
就是要就是史籍跟考古资料可以做一个相互的印证，对，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说就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然后可以看到很多考古文物出土，其实是一个比以前的历史学者还要幸福的一个事情，
对
对，
老师，那我想要请教您，就是像我也是身为一名父母，那如果父母觉得说学习历史确实很重要，
是，
那要如何去开发或者是引导孩子就是因为像您在国语日报也有就是固定的专栏吗？
是，
那要如何引导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呢？
像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是就是其实当你要想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最好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
对，
循循善诱的方式。如果是像那种用硬灌输的那种，反而有时候会有反效果。
对，
就是我举我自己为例好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父亲很喜欢钢琴，他很喜欢音乐，
是，
对，然后那他那个时候是比较像是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强迫我跟我妹去学钢琴，
对，
然后我们就这样学了好几年哦、喔。就是虽然说后来就是放弃了，可是因为放弃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们真心喜爱的东西，
是，
所以你学习这个知识并不是快乐的、虽然说就是我现在还是很感谢我爸说就是有这段音乐陶冶的这段过程确实有带给我很多东西，可是因为当时你就是有一种不是那么甘愿去学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像阿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好是用引导的，让他觉得说这个知识是有趣的，
对，
或者是跟我们相关的，我们有必要去认识它。像我自己也是在写国语日报的专栏，以及就是后来写这套小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台湾为什么要认识台湾这块土地，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台湾人，就是这块土地发生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在撰写这套书的过程，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这块土地好像更亲近，更了解这块土地的一些历史脉络这样子。
老师，那回到您的书籍本身，就撰写古地名里的台湾史这个套书的初衷是什么呢？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启发或动机吗？
是， 就因为其实我跟阿伯的年纪应该差不多，
是
就是我们小时候接受历史教育其实应该还是以中国历史为主，
对
对，是一直到我后来进大学然后以及读研究所，其实我自己做的研究都还是以1000年前的宋代去做研究主题，
是
所以当时其实我会觉得说哎，台湾史可能跟我是有距离的，
对，
甚至是比较陌生的，嗯，对。那为什么后来会转而去写这套台湾史的小书，主要是因为当时在服兵役的时候，嗯，就是有认识一个学长，他就是，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说，其实台湾的历史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对，
可以有应该要去多多认识这个才是就是我们跟我们切身相关的知识这样子，嗯，然后当时就是受到他的影响，然后就是开始去研究一些台湾的主题的一些文章，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先是在网络上写一些历史普及的文章，
对，
然后后来就是获得那个国日报社的邀请，然后就是撰写了好几个以台湾主题为以台湾主题为名的这个专栏，然后就是在写这些专栏之前，我要先搜集资料嘛，
对，
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在这块土地虽然生活了30几年，其实我对台湾很多事情都完全不了解，没错，就是例如说对这个地方的地名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对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古迹，其实我发现其实我只是知道了这些东西，
对，
可是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所以其实我在写不管是写这个专栏还是写这套小说的过程中，我都会觉得说这其实是我原本以为说我是在教大家，结果其实我是在教自己，然后再把我吸收的这些知识再用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再传达给大家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老师那您这一段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孙盛熙的小心翻越，
对，
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
就我当初听到这首歌其实是透过那个公式的那个天桥下的魔术师，
是，
对对对，那当时就是觉得说这首歌的那个歌名很有趣，居然是跟我们书阅读书有关，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像刚才有跟大家分享说这套书虽然外观看起来很像是写给小朋友看的童书，可它其实内容蕴含的这个知识量非常的丰富，
是，
所以就希望说如果大家之后在书店或者在图书馆有机会看到这本小书的话，可以就是稍微停下来花一点时间去翻阅它，然后希望就是这本书可以就是让大家去认识台湾发展的这个历史脉络，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时空侦探》的历史行脚版主宋彦生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阿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彦生。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悠游古台湾：古地名里的台湾史》，是由时报出版的。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台湾各地名好玩的故事，譬如说位在台北的猫空。跟猫有关系吗？老师，你在书中提到猫空好像跟吕洞宾也有关系，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就是当我们听到猫空这个地名，可能就会很直觉联想说，它是不是过去跟猫有关系，所以才叫猫空，然后除了这个我们的想象之外，目前的主流说法是说，因为猫空那个地方的那个河床有很多湖穴，然后湖穴的台语发音跟猫空很像，所以当地就取名叫猫空，不过就是根据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查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说其实猫空这个地名啊，在日本统治时期它的那个地图上同样是写作猫空，可是它那个猫是日文汉字的那个猫，是犬字旁的那个猫，然后他们就发现说这个猫它其实如果是在用台语去读的话，它其实是果子狸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猫咪，是果子狸，
是，
对，然后那个坑如果用台语去读的话是那个空，用台语去读的话是坑道的那个坑的意思，对，所以其实他们那个写这篇文章的这个研究者就发现说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表示猫空它其实以前是指说有很多果子狸的坑谷的，
哇，好可爱的感觉哦，
对，就是它其实跟猫没有关系，然后跟就是 我们目前认为主要说主流说法说的这个湖穴也没有关系、
嗯、
其实是有很多果子里的这个坑谷、
嗯、
对。那像刚才阿伯有提到说猫空跟吕洞宾有什么关系、
哦、
对，就是我不知道阿伯有没有去过猫空，有一个指南宫、
欸、好像有听过但没去过，
应该至少有听过，因为我也是听过没有去过、
嗯、
就是那个指南宫它其实拜的这个主要的神明就是吕洞宾、
嗯、
那其实吕洞宾它是大家都知道说哦，吕洞宾就是跟那个何仙姑啊铁拐李啊并称为八仙的这个神仙嘛，
对。
事实上吕洞宾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是唐朝人、
嗯、是
他是后来去世之后才被民众跟官员就是奉为神明这样子、
嗯、哼。
那其实这个吕洞宾的信仰原来是在中国，然后后来就是跟着移民一起来到台湾，然后进而在这个木栅这个地方就是帮他盖了一个这个指南宫这个庙、
嗯、
然后吕洞宾他有很多传说，就是他很多法力，据说他可以保护、嗯、例如说是可以保护读书人，
对，
理法师，
对，
然后还可以保护一个职业叫做淘金客。
哦，是，
对，因为以前我们台湾有产黄金嘛，瑞芳那个地方有产黄金、嗯、然后就是据说在这个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淘金客他们听说吕洞宾可以保护淘金客之后、哦、他们有时候就会跑去指南宫那边指定要在一个房间叫做祈梦室、嗯、祈求做梦的房间要过夜、
嗯、
为什么他们就希望说在那个地方过夜，然后做一个梦，可能这个吕洞宾就会托梦给他们说去哪里挖可能可以挖到黄金、
嗯、
然后他们就希望说可以获得这个梦的一个预兆，然后真的去挖到黄金这样子、嗯、所以其实这个指南宫的祈梦室很有名，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
哇，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指南宫，它跟吕洞宾的这个连结就是其实是来自中国，然后后来也因缘际会在台湾落地生根、嗯、发展出自己的信仰这样子。
好好可爱的故事。老师，那我想请教您，譬如说像我的老家是在桃园，
是，
那桃园有一个行政区叫龙潭，
对，
是传说中黄龙出没的皮塘，
是，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是因为像这个台湾其实在大概400多年以前都还是很多原住民活动的这个范围，
对，
那像以龙潭那个地方来说，它当时活动的原住民主要是那个凯达格兰族、
嗯、
就是主要是在大台北啊还有桃园地区活动的这个原住民族，
对。
那当时呢，因为其实桃园这个地区是台地嘛，它其实主要就是缺乏水源，
是、嗯、
所以那个地方通常会挖很多皮塘去储水、嗯、然后像以龙潭这个地方来说呢，就是当时这个凯达格兰族的这个头目带大家来开垦的时候、嗯、也是有挖皮塘去储水、
嗯、
然后他们一开始挖了这个皮塘，发现说这个皮塘有很多这个菱角，长满了菱角、
哦、是，
所以他们一开始汉人也看到这个景象之后，就把这个地方叫做菱潭皮，这个菱是菱角的菱、
嗯、是，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又有一个传说说如果当地长久不下雨的话，你只要在菱潭皮那边诚心祈求就会下雨、
嗯、
然后应该是真的有发生好几次，就是你在那边祈求就下雨、
嗯、
所以大家就口耳相传，然后又把原来菱角的菱改成灵验的灵，变成另外一个同音的灵潭皮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又有传说说在有时候在下大雨过后，就常常有看到有一条黄龙从这个灵潭皮冒出来、
哦、是，
对。所以这个传说绘声绘影的，就让大家说又把这个灵潭皮这个名字改成龙潭皮、
嗯、哼，
对。然后一直到就是日本统治时期，然后以及后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把这个名称在节省，就是把龙潭皮不仅变成当地的地名，然后还简称成叫做龙潭、嗯、是这样子来的。
哦，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
是，
就小时候我们喜欢读有一套书叫孙叔叔说台湾故事，
是，
老师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孙叔叔鬼故事
对，那里面超多这种系列，什么西洋故事或台湾，那里面就是有很多台湾的故事是跟郑成功有关，
是，
譬如说健谈就说郑成功可能行军到就是士林，然后到就插了一把剑，然后就泉水冒出来，
对。
但后来好像考究，郑成功好像没有到台湾北部，
对。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北部跟郑成功有关的地名跟故事啊？
应该是说，因为郑成功他对当时台湾人来说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象征，
嗯，
因为他其实是第一个在台湾建立算是汉人政权的，算是英雄人物，
哦，是，
对。而且以前就是我们政府就是常常就是会去标榜说，郑成功他一些事迹，会把他当成一个就是样板人物，
嗯哼，
去大肆宣传，
对，
对。所以其实在从那个郑成功他们登陆台湾之后一直到现在，会一直流传很多跟郑成功有关的一些传说啊，或是一些轶事这样子，
是，
例如说除了阿伯刚才讲到的这个剑潭之外，嗯，还有那个南投一个那个国姓乡，
哦，是，
对，据说也是有一个说法是说也是因为跟郑成功有关，
嗯哼，
对。那其实郑成功他因为他其实来台湾没有过多久就去世了，他其实他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台南那个地方，
没错。
可是由这些 有这些很多这种不同的故事，可以看到看得到说，就是其实对台湾人对于郑成功很多无限的想象，或是认为他是一个英雄，所以他的故事就是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流传这样子。
老师，那想请教您，像云林的虎尾镇曾经拥有全台湾产量最大的制糖工厂，那为什么虎尾镇叫虎尾呢？跟老虎有关系吗？
其实虎尾镇它这个名称由来呢，是也是跟当时在当地活动的原住民有关系。
是，
对，就是当时大概17世纪的时候，虎尾那个地方主要是有一个叫虎尾陇社的原住民部落在那边活动。对，那当时呢，就是汉人他们后来来到这个地方开垦之后，他们原本是把这个地方叫做五间厝，就是五间这个住宅，五间厝这个名字。
是，
那虎尾呢，虎尾他们看到当地有一个虎尾陇社嘛，所以他们一开始是把虎尾陇命名当地的溪流叫虎尾陇溪。
对
对，然后是一直后来到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日本索性就是把虎尾陇溪的这个虎尾陇变成当地的地名，然后再简称叫做虎尾。所以其实虎尾这个名称其实一开始是跟老虎是没有关系的。
是，
对。那当地为什么会跟就是当地为什么会有曾经有过这个非常兴盛的这个制糖产业，也是因为当地其实它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蔗糖。
是，
所以在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日本的这个资本家他们就要来开采台湾的这个蔗糖资源，
对，
就在当地建设了非常多的工厂啊、宿舍啊，然后还铺设铁路可以到虎尾那个地方，方便他们把甘蔗或蔗糖运出来。所以也因为当地盖了很多工厂、宿舍跟铁路的关系，所以当时有非常多外地的这个人，他为了要找工作机会，就会去虎尾那个地方工作，所以虎尾那个地方当时就变得非常的热闹。那是一直到后来，就是应该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当时的蔗糖价格开始没这么好的时候，所以虎尾当地的这个蔗糖的这个产业就慢慢有点萧条没落。可是虎尾它其实还有一个隐形冠军的产业，就是毛巾
啊。是，
对，就是我们今天去大卖场买的很多毛巾其实都是虎尾生产的。所以虎尾它有一个说法叫做毛巾之都，是这样来的。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
是，
因为这十多年来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就像您刚刚讲的，在我们可能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学习的历史都是以中国历史为主体。
是，
那现在目前可能比较多的是台湾历史与强调台湾文学。那当然有一批可能比较就是我们称为可能比较旧派的学者，他们会认为说台湾历史是比较浅碟的，
是，
或者是可能比较少可以琢磨的地方。当然有另外一派会认为说我们生长在这边，我们应该要更以台湾为本体或为本位来出发。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争议？
是，因为像阿伯刚刚讲这个，我就很有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有点像面临这个从中国历史过渡到台湾历史这一段的这个过程。
是，
然后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还有说啊，同心圆理论，就是你学历史其实应该要先从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开始慢慢往外面扩及这样子。
是，
对，所以其实像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出现在后来这个历史课纲要怎么修的这个问题。
对
对，像其实我们以前学的课本都是中国史一本，然后台湾史一本，世界史一本。
对，
然后其实现在的这个中国史课纲慢慢转变成说，我不只学中国历史，我要学整个东亚的历史。
是，
对，它是从一个比较广，一个慢慢有点偏向全球史的角度去学这个历史。对，这其实也跟当前不管是你怎么看待所谓的历史课，你要教给学生们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地区跟地区或文化跟文化之间影响的这个问题。对，那像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像如果是以义务教育来说，历史是一定要学的。
当然，
对，那我像我自己出社会之后去写这些台湾主题文章，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身为台湾人应该要知道台湾的事情。像我不知道阿伯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台湾的历史学家叫做连横。
当然知道，台湾通史。
对，他就是台湾通史的作者。那据说为什么连横要写台湾通史，据说就是因为他父亲跟他说你身为台湾人就要知道台湾的历史，
是，
所以他就因此发奋去写了台湾史，去收集台湾的资料，去写成这本著作。虽然说也有学者批评说台湾通史可能不是那么严谨的历史书，可是也没有关系，毕竟他是基于他的这个理念去想要保存当时台湾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对，那我是觉得说就义务教育阶段，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我们课本要怎么编嘛，所以当然课本的东西我们要学，可是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课外的读物，一些比较优质的课外读物去补强，无论是你的兴趣是在台湾史、中国史或是世界史，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学习历史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是要接受比较多不同切入去观察历史的看法。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透过各种不同的市面上的这些补充的读物去学历史，反而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去观察历史的一个角度这样。
是，老师，那我可以再深入的问一点吗？如果之后您譬如说教育小孩或教养小孩的时候，
是，
如果您也希望培养他对历史的兴趣，您会期待他从哪一个面向去作为历史的切点？
是，因为如果是像我们的话，首先应该也还是先教他从我们身边的这块土地开始认识，
了解。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住在台北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先从台北开始，然后旅游的话可能会带他到台湾各个地方嘛，去认识这个地方。
是，
然后如果未来有机会出国的话，可能就会带他去认识一些其他邻近国家的一些历史。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是，
就是你透过书去认识很多知识固然是一种方法，
对，
可是有时候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些比较深刻印象，反而是他真的有去实际走过那个地方。所以就像司马迁，他其实也是，他其实在成年的时候吧，他就是有去当时汉朝统治这个全国各地去走了一遍，
对，
去真的对当时的一些山川大河有一些想象之后，有一些感觉之后，然后他后来就是他去写这个史记的时候，他可能提到一些地方，他就更能去比较深刻的掌握到那个地方的重点这样子。
是，谢谢老师。老师，那这一段您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维里安的《因为是你》，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
是，就是其实我同样也是看公式的那个《火神的眼泪》，
喜欢看公式。
对，我觉得公式他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影剧作品。
嗯，
对。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是你》这首歌的歌词，他就是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不管是生活啊、工作或是创作，常会遇到很多困难嘛。
嗯，
然后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就是幸好说，哎，我们身边就是有一些不离不弃的亲友，他会给你一些鼓励跟支持，然后促使你去继续去完成你的该做的工作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首歌的歌词真是打中我的心坎，我就很希望说借由这首歌，然后去送给就是平常是很支持我的亲友这样子。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历史的传播者宋彦生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阿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彦生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悠悠古台湾：古地名里的台湾史》，是由时报出版的。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像屏东的牡丹乡这个美丽的地名是怎么来的呢？可以跟大家聊聊牡丹社事件吗？
嗯。没问题，就是像我们听到牡丹乡这个地名，通常会很直觉联想到说，哎，它是不是跟牡丹花有关系？不过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像牡丹乡那个地方，在几百年前，它其实主要是以排湾族为主的这个生活空间。
哦，是，
对。那当时排湾族他们就是有一个传说，排湾族他有一个社叫做牡丹社，
对，
他有一个传说说他们去开辟那个地方的时候，有把当地原本长满藤蔓都砍掉，然后开辟出一块耕地，然后他们就用牡丹社的这个语言去叫这个地方，称呼这个地方，
对。
然后后来汉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牡丹社的这个牡丹的这个，他们用原住民语也讲了这个名词，用汉人听起来他们会觉得，欸，好像是讲牡丹，所以他们就用牡丹去称呼当地的这个社跟当地的这个地名。对，所以其实牡丹的这个地名呢，其实是跟当地活动这个排湾族是有关系的。
是，
对。那阿伯刚才有提到是这个牡丹社事件，就是有学过历史的听众朋友一定都知道牡丹社事件是当时影响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它的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因为当时有一艘这个琉球王国，当时琉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
琉球王国它的商船就是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屏东东南部的这个海岸，然后他们的船员就是上岸之后呢，因为跟牡丹社发生了这个冲突，然后就遭到杀害。那当时琉球王国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说琉球王国是他的属国，
对，
清朝也认为是他的属国，
嗯，
可是那个日本政府就以琉球王国的是他的属国，然后船员遭到杀害，然后清朝政府没有能力统治台湾南部为理由，就出兵攻打，就是今天屏东的这个牡丹社还有高士佛社。
是，
对。那当时呢，这个结果就是其实日军当然他当时是因为水土不服，所以也死伤很多人，所以他后来就跟清朝弹劾，他就撤兵了。
对，
对。然后这个事件给当时台湾的刺激，就是给当时这个清朝政府的刺激，就是说，哎， 他开始意识到说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会遭到外国的攻击，所以他就开始去比较积极的去建设台湾、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牡丹社事件发生几年后，日本政府就正式的把琉球王国并吞成他的国土的一部分、哦、对，就是今天冲绳这个地方、嗯、对，所以牡丹社事件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影响东亚国际秩序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是，老师，那您还有在书中提到台湾最多人口的乡居然是花莲的吉安乡，可以说说吉安乡的由来吗？然后那边还有台湾萨奇莱亚族的火神祭，这有什么传说故事呢？
嗯，没问题，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行政区分很多，分乡镇市什么的，其实如果你要讲全台湾居住人口最多的乡是花莲的吉安乡、欸、大概有83,000人这么多、嗯、对，就是吉安乡的这个名字，他其实今天那个地方有居住很多，就是也是原住民阿美族这些，
对，
那就是其实吉安乡的这个名字最早最早他们是用阿美族语去命名当地嘛、嗯、然后后来汉人来了之后，他们听到这个地名，他们觉得说哎、欸，听起来好像叫做芝卡轩，所以后来汉人就把当地叫做芝卡轩、哦、对，不过一直到了后来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因为日本政府跟当时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嗯、所以他们当时就是为了日本政府就是为了惩罚原住民，他就没收原住民的土地、嗯、然后一方面他们要 解决当时日本本岛就是人劳动力过剩的这个问题、嗯、所以他当时就鼓励说、欸、日本移民可以移民到台湾，可以移民到花莲这个地方，
对，
所以当时就非常多的这个日本人移居到台湾今天吉安的这个地方、嗯、然后他们这个移民的这个人其实主要是来自今天的四国的德岛县、
哦、
然后德岛县那个地方有一条很重要的河川叫吉野川、嗯、所以当时移民就以吉野川为名，把当地命名叫做吉野、嗯、对，其实日本有非常多以吉野命名的地名，这只是其中一个，
对
对，不过就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是政权更迭嘛，然后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就会觉得说、欸、吉野这个名字有太过浓厚的日本风情，
对，
所以他就把它改掉，就改了一个字，把从吉野改成吉安，
哦，原来如此，
就是希望说当地的民众可以吉祥安康这样子。
是、嗯、那这个火神祭有什么传说故事呢？
是，就是火神祭它其实是这个原住民萨奇莱亚族一个很重要的祭典，它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呈现这个族群从一度消失到后来文化重新振兴的一个兴衰的过程。
对，
就是萨奇莱亚族它其实是花莲当地曾经是很强很强盛的一支原住民族、嗯、对，它的势力是非常庞大的，那它是后来到清朝统治晚期的时候，像我们刚才有讲到牡丹社事件嘛，就是让清朝开始正视到说哎、欸，我要积极去经营，例如说平常之前管不到的台湾南部跟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
嗯、对，
所以当时呢清朝的军队就开始说开始跟原住民交涉，就是如果可以跟原住民交好的话就跟他维持良好的关系、嗯、那如果没办法跟原住民交好的话就开始攻打他们，
对，
所以像当时萨奇莱亚族就是被清朝政府一直攻打的一支族群，对，那当时呢根据这个萨奇莱亚族耆老这个说法，就是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嗯、清朝军队不仅烧毁了他们的部落、哦、然后还把当时他们的头目叫做古木巴利克的这个头目还有头目的太太都抓来处死，嗯，对，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这场战争之后就是让萨奇莱亚族的这个势力大减、嗯、他就是当时他们萨奇莱亚族的族人必须要隐姓埋名过日子，因为成为被政府迫害的一个族群这样子，所以就是萨奇莱亚族的族人就是突然间就是从这个世间上好像消失，因为大家都隐姓埋名、嗯、就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萨奇莱亚族的这个耆老的奔走下，就是呼吁大家说哎、欸，我们应该要重新提倡我们的文化、嗯、所以像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原住民族就是申请要复族嘛、哦、要申请，就是除了原来的九族之外又多了非常多原住民族，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开始要重振他们的文化，
是，
就是他们除了就是去重振文化之外，还说就是要以过去为这个族人就是为族人就是死去的这个头目跟他的太太把他追赠为神明，所以他们就被追认为火神跟火神太、
哦、
然后以此就是 为他们在举办火神祭，就是这有点像是就是凝聚他们重新凝聚萨奇莱亚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祭典。
是，老师，那台湾的离岛兰屿听说是盛产兰花的岛屿，那那边的达悟族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故事呢？
是，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台湾有非常多原住民族，
对，
那其实达悟族是唯一住在离岛的原住民族、嗯、对，那其实达悟族他们叫兰屿这个地方不是叫兰屿哦，他们是叫一个叫 Ponso no Tau， 其实 Tau 就是达悟族的意思、嗯、Tau 就是人的意思，所以 Ponso no Tau 的意思就是人的岛屿、嗯、所以达悟族他们是称呼兰屿叫做人的岛屿，
对，
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兰屿呢？首先是就是当时啊有汉人的这个水手就是搭船经过这个兰屿附近的时候、嗯、他们发现说哎、欸，在这个太阳光线的照射下，兰屿、嗯、这个岛很像是一个人的头部、哦， 对，红色的人的头部，因为光线的关系、嗯、所以一开始汉人原本是把这个岛屿叫做红头屿、
嗯、哼，
对，那后来到了这个就是国民政府 来台湾之后，他们就觉得说、欸、红头屿这个名字有点就是没有那么文雅，
对，
所以他们就以说、欸、当地盛产兰花 为这个灵感，就把当地的这个地名从红头屿改成兰屿。
是，
那像达悟族，他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其实达悟族所居的这个兰屿啊，离台湾非常的近、嗯，可是达悟族他的文化其实是跟菲律宾的这个巴丹群岛原住民更密切，
是，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祭典就是飞鱼祭、
嗯、哼，
就是他们会去祈求说、欸、他们在出海捕飞鱼的时候要去可以平安的去捕鱼，
对，
然后他们还有那个非常有趣的，就是不同于当时汉人主要是用这个龙客船，他们是用木材拼成的平板舟，
对、
嗯、然后还会在平板舟的这个船尾跟船头都画上一个眼睛，就是希望可以去、嗯，希望可以就这个消灾祈福，是一个祈福的一个标志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达悟族他们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海洋的一些文化的性格存在，这也是跟他们是居住在离岛密切的关系、嗯、
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刚刚分享了很多地名或地理的引人入胜的故事，那在您这个书中编写的每一篇的当地人与事的短文中，有没有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人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没问题，就是像我写了60个地名跟60个知名的人物，
对，
那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也最感动的是叫林献堂的这个人
哦，是，
对，就是在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台湾有5个大家族，因为他们富可敌国、嗯、所以当时叫做五大家族，这五大家族分别是基隆的严家，然后板桥的林家、嗯、然后雾峰的林家，
对，
鹿港的孤家，还有高雄的陈家、嗯、在当时呢，就是其实林献堂他是雾峰林家的大家长，他是一个非常有财富跟地位的人、嗯、那以他当时是日本统治时期嘛，如果他这样子有财富有地位的人愿意跟日本官员合作，其实理论上他是可以获得非常大的器重跟重视的，
是，
可是他当时就看到说、欸、日本政府在台湾实行这个差别待遇、
嗯、
他觉得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选举民意代表，台湾人不行、
嗯、
所以他当时就是推动就是台湾人要争取自己的地方自治，
对，
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创立一个叫台湾文化协会、
嗯、
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可以让大家去接触 学习这个近代知识的这个过程，让台湾人真的变成一个有文化的这个人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很林献堂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大可不用做这些事情，他其实以白话来说，他其实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
对，
他其实根本不需要站在民众这一边帮民众争取权益、嗯、可他当时就是有点像不平之民吧，不平之民，他就觉得说他觉得台湾人不应该这样被欺负，所以他要争取台湾人的权益、嗯、然后后来就是他看到日本政府他们当时在施行就是要废除汉语啊，然后要改成日本的姓氏、
嗯、
他也是反对，
是，
所以他其实就是站在一个捍卫台湾文化的一个本位，以及就是捍卫台湾人民的权益，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敬佩的一个地方、
嗯、是。老师，您刚刚这段话让我想到《论语》里面的一段话，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好，任重而道远嘛，任以为己任，所以老师您也是奉行这样子的这样的化为圭臬吗？
就像我们国小的时候其实也有学那个论语，也有那种像读经班的那种课、
对，中国文化教材，
对对对、嗯、就我觉得可能会不知不觉的融入在自己的思想里面，可能就是我们可能长这么大距离当时去读这些论语或是四书这些过程已经有点远了、
嗯、
可是他可能或许我们有一些言行举止还是不知不觉有受到当时这个论语的这些孔子的思想所影响，也有可能。
老师，那我可以再问一个比较，因为您其实会回避这样的问题、嗯、我想直接问您就是、
嗯、
当然现在目前很多就是去中国化的声音，
是，
那当然在我们这一代里面还是有很多中国文化教材、
嗯、
是就像您说的是已经内化到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是，
那您是如何看待去中国化这样的议题？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台湾很多文化底蕴其实来自中国，包含我们的移民的祖先很多也是来自中国、
嗯、
然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很多来自中国，觉得这个是不可回避的，
是，
对，就有点像是美国跟英国那种感觉
啊、哦，是，
对，就我觉得其实接受中国文化好的部分这个无可厚非、嗯、就是无论你是觉得说它是本土文化或是外来的文化都没有关系、
嗯、
我们就是去截取说这个文化我们觉得好的地方，然后可以对我们有帮助，然后去对我们的例如说一些言行举止啊，或是对我们的一些做人处事有帮助，其实我觉得无论你觉得它是外来的或是本土都没有关系，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说其实我们的文化包含我们现在过的农历春节其实也
是
受到对岸的影响、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嗯、就是 这个是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啦。那我觉得就端看个人说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这样子
啊。是、那个小知识，其实农历是西方人协助我们、就是皇帝制定的。老师，那最后想请教您，就是您好像有在社群平台上分享很多历史故事，那请问就是喜欢历史文化听众朋友可以怎么去搜寻到您呢？
是，就是我在经营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然后以及就是个人的部落格、就是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觉得说，哎，我想有兴趣继续认识更多历史故事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时空侦探的历史行脚、行是行走的行，然后脚是脚步的脚，就是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打这串文字都可以找到我的 FB 跟我的部落格，那就是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平台跟我在一起切磋交流。
真的很感谢老师您今天的分享。最后您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对，就是有一个日本乐团叫做生物鼓掌、
是
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乐团、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青鸟这首歌、就是像我觉得生物鼓掌他们的音乐都是很有活力很有渲染力、然后青鸟这首歌呢，它是那个日本知名动漫火影忍者的其中一个系列的片头曲、就是去鼓励大家说，哎、当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你可以勇敢去追逐它，尽力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然后这就是我今天想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
好，再次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书名叫做《悠悠古台湾古地名里的台湾史》，是由时报出版的。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广播内容，如果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或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脸书上面搜寻立达征信社或征信社阿宅就可以找到我咯。老师，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就是刚才有聊到说，就是之所以会写这套小书的原因，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我教大家，然后后来变成说，其实我是在写这套书的过程中去发现说，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了解台湾，
是，
然后就很希望说，就是今天这套书就是算是很用心介绍了60个地名跟人名，然后也很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套小书轻松的去知道说台湾的一些不管是地名的沿革啊、著名的产地啊，或是一些名人的轶事、去对这块土地怀有更深刻的感情，就是我就很希望说这套小书可以当作邀请卡，就是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踏上就是去认识台湾的这个历史之旅。
哇、太棒了，谢谢老师，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有一个美好宁静的夜晚，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